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在这里说唱，这个都不是虚空，跟我们生命没有关系的事，这个都关系到我们的生命。那因为耶稣就是生命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我们都是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这个道的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在这边聚会，跟我们的生命有关。你不要轻看说，哦，你们只是几个人，这个不是一般的俱乐部，不是一般的聚会。我们就是如果要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我就是要来朝见你，我要来遇见你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我来是要来寻见你。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聚会，我相信神会怜悯我们，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。我自己可以做见证，我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停止聚会，虽然我这个人很愚顽，很不认识自己，可是神总是有办法来使我这个人降服。如果我都不聚会，可能神就没有这个机会来在我生命中做工。那这个跟我们将来离开世界进入永恒有绝对的关系。那我今天我想我不要多说一些心得哈。我今天本着圣经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人，你们猜猜看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最伟大的人，你们想想看，最伟大的人是谁？啊，我们知道耶稣的标准是最准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讲，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可是这个人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。那事实上，施洗约翰的使命，就是神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的使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。第九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真的，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，神要我们去宣扬这一位的美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。我就按照圣经里边的来讲，这样才不会花太多时间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等于邀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些圣经，然后慢慢你就会明白哈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这个题目就是活着为见证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，从第六节读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 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第六节说，这个是写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，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边的那个使徒约翰哈。他也叫约翰，这个使徒约翰讲第六节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后来我们叫他是施洗约翰。那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这个人来要做什么？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哇，这几句话太重要。他来做见证，因着他的见证，叫众人可以信耶稣而得救。好，第八节说，他不是那光。我们特别留意这一点哈，施洗约翰不是那光，他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个光是真光，耶稣就是真光。第一个他不是那光，等一下我们还看到另外，他不是基督，他不是新郎。 好，那第十节跟第十节跟十一节讲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属灵的光景，他在世界，这个就是指这个道，指这个道。他在神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。世界上的人不认识这位神，也不接待这位神，不认识耶稣，也不接待耶稣。但是神说，这个神借着这个使徒约翰说，凡接待他的，他就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什么样的人是接待他的？信他名的人，能信耶稣的。耶稣的名很多，特别是耶稣基督，能信他的。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就是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对不对？基督是什么？基督是受膏的那一位，受膏的那一位就是他是我们的祭司，长远为祭司，他处理我们跟天父之间的事。还有呢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君王，他要当我们的王。如果我们这样相信他是耶稣基督，意思就是说，耶稣的名预表耶稣的实质，他的属性。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就是我的救主，所以我依靠他，我的事让他来帮我处理，他就是我的永远的祭司，他做我的中保。所以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可以来把这个事交给耶稣来帮我们处理。好，他是我们的先知，我们要来从他得到神的启示，得领受神的心意。他是我们的王。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来接纳这位耶稣基督， 我们就是神赐我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好，这等人生下来，这等人是神生的，是借着圣灵生的。我想这些你们大家都耳熟能详，但是每一次当我一再的再回到原点，更深入的去默想这些话，让这些话运行在我的里面，主把我带进这个实质的时候，我发现主就更丰富与我同在。你看，神命定人，如果接待他，如果信他，就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可以重生为神的儿女。可见这个人多么的重要。他引人来接待耶稣基督而进天国，这个就是他活着的那个目的，活着的使命。好，那这个也是神给我们门徒的使命。可是这一个人，神怎么预备他？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他的出生，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年纪都大了，天使跟撒加利亚说他会有一个孩子，他几乎很难相信哈、这个情形有点像亚伯拉罕跟撒拉，对不对？年纪那么老了，都不能生育了，所以是因着神的命定跟神迹，以撒出生了。因着神的命定跟神迹，施洗约翰出生了。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受圣灵感动，就讲了这样一段话，76到7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他说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他前面预备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罪得赦而领受到救恩，而且继续不只是一次得救，我们整个人，我们本来是黑暗之子，住在黑暗之乡，要让那个光越来越多照进我们的里面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他是真光。我们来靠近耶稣，用一个诚实敞开的心来面对神的话，神就会光照我们。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诗篇18篇里面有一句话，大卫这样讲，他说他照明我的灯，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。我的灯就是人的灵，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灵。好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我里面的灵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所有被神用的人一定要先认识自己，借着认识自己，他认识到人性， 他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。那当然有些时候是神的恩典，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哪里认识自己不知道，但是因为单纯，神把话给我们，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把它讲出去，有时候就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也成为自己的帮助。但是至终我们一定要让神荣耀福音的光一直照进我们的里面。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，那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是指这个施洗约翰，他活着不是为了享受地上的一些欢乐，那他活着，他住在旷野，吃蝗虫野蜜，穿骆驼毛的衣服。他不是住在王宫里，穿细软的衣服，他不是享受的，他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住在旷野，心灵强健。路加福音第三章他渐渐长大，差不多过了三十年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至三节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，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哇，这个是非常重点的突破。有人说在这个之前，从马拉基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好像未曾神没有说话，可是这个时候神可以向一个人，他的话可以临到一个人。那第三节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奉差遣，神跟他讲一些话。后来他等一下会做见证，他就听神的话，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就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结果就带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。他没有什么上流社会的权势或什么，他纯粹就是一个属灵，神与他同在。我记得我们在苗栗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一些缘故，我们退到苗栗的乡间。那个时候我们回台北聚会，就听林教师讲一件事，他说只要你里面有主的同在，不论你在什么偏僻的地方，真的要主的人都会找到你。那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在那个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，哇，就很多人都来了，因为他话有力量有权柄，这个人的生命神赋予他权柄，所以他就来了。好，以赛亚四十章三到五节的预言就应验在他身上了。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在引颈盼望弥赛亚。弥赛亚希腊文的意思翻译就是基督，弥赛亚是那个希伯来话哈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明明的说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九二十节，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，所以犹太人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当时的宗教中心， 就差祭司跟利未人来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基督。”他说：“那这样子，你为什么来受洗呢？为什么要跟人家施洗呢？”26节，约翰就回答说：“是因为神差遣我来用水给你们施洗。好，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认识他。这一位就是我在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耶稣比他晚大概半年出生。”他就做见证，你在问那你为什么施洗，他就做见证，做见证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讲出来。好，那29节到34节，神跟他讲要他去施洗，一定还要跟他讲一些关于这个耶稣的事，所以呢他就看到了，因为他受洗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边，就耶稣也来到约旦河，这都是神的带领，耶稣就来到约旦河这里要受他的洗，结果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天上就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约翰听见了，约翰看见了，所以他就做见证，然后神又让他知道，这位基督来就是要来当神的羔羊，要来背负罪孽，除去罪孽的。所以有29节到34节的话，好，我们来把它读一遍，好不好？29到34节，次日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”约翰又做见证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”好，在次日，35节，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，约翰那个时候属灵的大复兴，他有很多门徒，那他跟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他又这样子的宣告，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去跟耶稣在一起，跟耶稣在一起，有人说你跟耶稣在一起，你的生命一定会起影响，一定会有变化。所以到了40节，40节到42节，他们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遇见了耶稣，遇见了弥赛亚，他们就去做见证。好，我们看40节到4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”安德烈他的生命 一定起了变化，蒙了开启。他就跟他哥哥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就带他哥哥去。就彼得一去到耶稣那里，耶稣立刻给他发预言，你要称为基法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要成为磐石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就是 rock。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？另外一个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。他们两个人原来是，他们两个人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不要忘记，当时的施洗约翰是属灵复兴的一个，属灵大复兴的一个领袖。可是这个施洗约翰一说，这个就是神的羔羊，这两个门徒就转去跟随耶稣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，我快讲完了哈。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，所以刚刚一段就是施洗约翰明说，我不是基督。第一阶段说，我不是那光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乃是要让你们，我乃是要来见证光，我乃是要来让你们认识哪一位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第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，就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他说，我曾经说我不是基督，你们可以给我，你们可以替我做见证。他这个地方又强调二十九节，娶新妇的是新郎，我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，我不是新郎，娶新妇的是新郎，我只是新郎的朋友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人如果去嫁给新妇，如果嫁给这个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很高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这边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很 OK， 人都去跟随他，我很 OK， 而且呢，我因此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满足了，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家去归入耶稣基督，去跟随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时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跟施洗约翰两个都活生生的人哈。那看不见的人看到施洗约翰比较大，因为他是属灵的奋兴家。耶稣是谁？没有人认识，对不对？但是施洗约翰替他做见证，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，这就是神的儿子，叫众人因着他的见证可以信哈。然后第三章三十节很有名的话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耶稣一定要越来越发旺，我一定要越来越衰微。那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 心中两个王，一个是原来我们的己，一个就是新的王耶稣。我的心里有两个王，看看哪个比较强。好，当耶稣更强的时候，我衰微，那生命的见证就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越来越衰微，让耶稣基督越来越兴旺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真的为救主耶稣做见证，引人去跟随耶稣的神的真仆人，因为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。一定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，让人的生命跟耶稣有所连结。那当我们这个达到了以后，耶稣就成为那一个人生命的焦点。记不记得那个腓力，他在那个使徒行传那边讲，神的灵把他提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他跟他传了福音，跟他受洗了以后，他又被提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聚会中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如果耶稣被高举，众人都要得福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。耶稣要被高举，众人就会得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28-29节，保罗，伟大的使徒，传福音的使者，保罗他这样讲，他说，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28-29节，他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他尽心竭力，他传福音，他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就是引进神的同在里。那这样子，这个人在主的里面，那就是圣灵接管去带领他了。当然我们还是要彼此守望，我们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完全。那因为保罗深知这一件事，所以所有福音的真理如果跟这件事相抗，他全部都要辩解。好，就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好，那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，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第2、第3节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，他使徒的权柄被挑战，他不是为他的地盘，或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，所以我怎，他不是这样子。他里边起的愤恨，他的祭邪，就是他要把人引到神面前，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，而且可以稳稳的一直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。可是呢，宗教界有一些人，他们会争啊，这是属我的啊，那是我带领信主的啊，那是怎样，那是怎样。好，那所以保罗他就讲第十一章的2、第3节，他就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。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怎么诱惑？他跟夏娃说：“啊，你们会知道善恶了，你们会跟神一样，你们会跟神一样。那你知道神是第一，他耶稣基督知道，他跟神本为一，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。”可是他不坚持他跟父神是同等的，他给我们的一个表率，他向着父倒空自己。好，那保罗为什么在这件事上那么的忌邪？他在第十章那边讲，第十章的第五节，他说：“第四节第五节，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是要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”那这个是需要神的怜悯，神的工作。好，他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，要归入主。我在台湾那个发生过一件事，就是在台湾大卫牧师很乐意成全人。有一对夫妇呢，他先生是非常杰出的，台北的那个一个国防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那个顾医师，他在癌症的诊治方面是相当有果效的一个医师。他说这个人是很能干的，他当时做翻译，翻译的非常好，就是说把一些东西直接翻译的非常好。那他的太太也是很能干，所以他们夫妇呢就买了，两个人都非常事业都非常兴旺，那两个人呢就合力就买了，一口气就买了两三栋房子哈。那后来他们不晓得怎么缘故就被主感召要当传道人，结果就当传道人。那我们的大卫牧师认识他是因为，就是那个招燕姐妹，她认识她，帮助她。啊，原来这对夫妇呢，在几次的服侍里边都受了一些状况，到后来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服侍了。那大卫牧师觉得这是一个人才，给他的机会这样子，所以大家都是大卫牧师也为了他的缘故，把自己很多的权力都放掉哈。好叫他可以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位置哈，那可以一起来服侍主。那有一天，我那个时候我在台北，我在台湾服侍的时候，我礼拜三都会去台北跟台北西安堂一起查圣经。那个时候大卫牧师就说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，所以让台北锡安堂跟台中锡安堂他们查经的那个题目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就不用就预备那么多，所以台北查了预备了，结果那个时候呢我们查好像是诗篇，结果我在台北查的时候呢，台北的进度比台中前进一点，所以我回到台中这边呢，我还是仰望主，还是祷告主，也不是说台北查过了所以我就不用预备，我还是预备哈。啊，结果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祷告主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主就把一段圣经哈就放在我的心里面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，就跟那个诗篇的那个不晓得是哪一章，我已经不记得了哈。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， 就在二十章那边哈，就是保罗他要离别这个以弗所的一些长老们，他讲的话，从二十五节到这个到三十一节哈，到三十二节，我就把这一段话讲出来哈。当我讲的时候，我完全只是因为心里有一个感动，就这样讲哈。结果这样一讲出来以后，那个弟兄坐在我们那个聚会的里面，突然我的人动了一下，这句话是打到那个人身上。我不是针对谁讲话哈，突然打到那人身上，把我自己都吓一跳。好，后来过不久，他就说他要辞职了。辞职的理由，很奇怪的理由。因为我知道那是主做的。原来有一些秘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后来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，柯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为教会祷告。原来这一对夫妇呢，利用探访，因为 有很多服侍主的人，他要巩固他的地盘。他说教会的资源不够，这么多人分，他要巩固他的地盘。当他去探访人的时候，他就说要人家支持他们。这个姐妹非常爱主，这个姐妹她很爱主，她说大家都是在主里服侍主的，你好像你用借着这个探访，你要去巩固你的地盘啊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结果她来探访这个姐妹，她很爱主，她心灵里她常常在等候，总在祷告主，她心里就觉得不平安，她就一直为神祷，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说主啊，你要让你的仆人都是单纯的，是要为你，是要把人引到你的面前，不是把人引到他们的面前。他就这样一直祷告，他说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，柯姐，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告诉你们，可是我不敢随便讲。他就跟神讲，他说主啊，如果你要我讲，请你给他一个印证。结果他说真的就印证了，柯姐你什么事都不知道。这个话是讲什么？在第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就是这一句话，有人要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这个人非常杰出，在天然人的很杰出，很聪明，很有口才，他也研究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是我们都不懂的，所以他有一些话，他也赢得了一些人，讲到很吸引人。可是后来我们就明白，为什么他去很多地方服侍，到最后原来让他们服侍的人后来都没有办法让他们继续在那边服侍，因为他们不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，他们觉得他们很有才干，我们是摆下一切来跟随主的，好像我们应该要赢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相当的一个位置，我们是有所摆上来追求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伟大？那个伟大就是什么？那个伟大就是主啊，你被高举，把你人就因着 因着我的服事，就把人引到神那里去，让这个人一辈子就跟定了。结果这对夫妇后来他们就离开了。他当时要离开啊，大卫牧师几次挽留他，啊，后来大卫牧师就没有办法挽留了，因为后来印证了他的一些东西被曝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在台中协恩堂，我亲自遇到的。其实在很多教会有很多这个问题，弟兄姊妹很多都想要有一群人是好像是我的群羊，不是，这个群羊都是耶稣的，都是要去跟随耶稣。你知道我们曾经碰到这样的事，追求主的人如果不是常常让神来炼净，有时候他们对这个人有意见，他们很希望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对这个人有意见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都要回到真理里面。所以马太福音11章11节，耶稣说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他是最伟大的人。我今天早上想说，哦，我年轻的时候在说什么叫做伟大，像施洗约翰这样为真理说话，为真理而活，然后因着自己，别人可以因着他的见证可以去就近耶稣而得救，而重生为神的儿女，那个叫伟大。以前我们有一句话说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，对不对？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。那宇宙记起的生命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让一个人可以重生在神的国里，那就是真正的伟大，存到永远的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